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来跟大家就这个专题来彼此分享。啊，大家辛苦了哈。啊，利用假日，然后为神的福音啊，神的工作，我们来做充电。好，那今天啊，由小弟来带领这个两节课。啊，那我要先声明，我不是专家哈，我是因为小孩沉溺于手机。然后我去问真的专家，不要说是谁哦，真的专家，我们教会的，我就请教他说，孩子沉溺于网络手机怎么办？他跟我说没救。我说怎么可以没救？我儿子哎，怎么可以没救啊？我就只好自己来。啊，后来呢，那时候是接北区成教股的工作，那我就在。中间联系哈，办一个专题，自己讲，就讲这个题目。那是我第一次准备那个题目，啊，当然内容跟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那时候的想法很狭隘，我就觉得应该怎么样，啊，当然来报名听课的很少，大家想说这是什么题目哦？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我们本身也有可能也陷在当中，啊，这个网络成瘾不会只有青少年，啊，甚至连小婴儿，啊，也都沉溺，啊，他就像毒品一样，啊，你给他平板手机他就安静了，多好带 啊！我听说以前保姆，啊，会在奶粉里面下药，啊，让孩子好睡，我听了很恐怖，因为我小孩也是给保姆带，啊，那现在后来呢，发现保姆已经进化了，直接给平板，那他那个小孩一天都不会哭哦，搞不好连饭都不用吃了，啊，省很多，啊，所以这蛮可怕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背景图，啊，就是我们疫情期间我自己在做直播，啊，那时候我们要直播讲道嘛，啊，我就跟教会说，那我就不去教会，我在家里面直接讲道，直播讲道。那我就发现这个我的直播台还蛮特别，我就给他一张写真拍下来，以资纪念。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在座都是教员啊，都是清教徒教员啊，甚至呢我们很多是父母啊。这个部分呢，我就会比较偏向于教导者的角色来谈这个问题，好，所以我就定了三个方向，啊，这个三个方向呢，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这些年我在注意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所以我慢慢的在调整，啊，也许以后还会再调整，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断在进化，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网络，其实网络跟手机不是坏东西，它是好东西，但是呢魔鬼很厉害，好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弄成坏东西，所以我们要变成要灵巧无舍。所以我最近在读经，马太福音的十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好，那马太福音十章呢，是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啊，给他们任务赋予。那十六节有一段，这段话呢，很耐人寻味哈。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那这个地方耶稣叫我们在工作上要有这样的态度。啊，要灵巧如蛇，那灵巧如蛇英文就很有趣了，英文叫做你要像那个毒蛇一样聪明啊，as wise as serpent 啊，你要像毒蛇一样有智慧。那这个 serpent 啊，刚好跟创世纪那只蛇啊引诱夏娃的用同一个字啊，所以啊，我个人就有一个感动哦，也不知道对不对哦。耶稣好像言下之意就说，你不要比魔鬼笨，蛇就是魔鬼嘛，你不要比魔鬼笨， 所以那魔鬼很聪明嘛，耶稣没有可能不敢太高的期望要求我们，压力怕我们压力太大，说这个比魔鬼聪明，我们要比魔鬼聪明，我看要比魔鬼聪明大概很难，因为他是灵，我们是人，所以但是耶稣有一个要求，你不要比魔鬼笨。那魔鬼有多聪明？魔鬼呢，当耶稣出道的时候，他就跟耶稣下马威，就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呢也用神的话呢把他打回去，说要那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当教员的一样，那我们也要勉励我们的学员，你不要比魔鬼笨，要灵巧如蛇，这个我一直感觉灵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比魔鬼笨 ，as wise as serpent 哈，然后驯良像鸽子哈，它这边就是 harmless 哈，就是要就无害啊，我们不要存心去害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驯良像鸽子不是代表说我们要呆呆的哈啊，所以耶稣呢又再次强调哦，怕我们不懂，所以16、17节就说要防备人，啊，防备人，所以今天除了防备人以外，还要防备人创造的网路。还要去防备所以我们这个要，我们今天的重点会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网络成瘾所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剥夺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剥夺我们敬拜神的时间，然后进一步呢，让我们陷在罪恶中所以我们就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直接讲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主题。因为魔鬼把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剥夺了，我们没有空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安静的聚会，连聚会当中手机都要滑一下还要看一些 不需要看的东西所以我们整个甚至这个崇拜的时间都被魔鬼剥夺了那我们还乐在其中那我在台北搭捷运的时候，我喜欢看人，所有人都低头然后我看到一两个没有在低头，就觉得很好奇真的还是有人会看书因为书一定要经过编审嘛，它要成为纸本，一定经过繁琐的步骤，基本上它的知识呢有一定的认证。那网络不用随便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发展所以网络的东西有绝大部分是假的包含现在新闻有很多是假新闻好，所以我会从这三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基础价值观的重要性基础价值观，我们今天网络为什么会失控？因为它来得太快，它像海啸，我们来不及盖防波堤，来不及加高为那个海堤，它就来了，我们没有预料到说这一个海浪它的高度居然超过我们想象那我去研究一下，我们的 iPhone 手机是在2007年上市然后呢还有照片大家疯狂的排队所以那2007年之前其实网络已经进来，我记得1999年台湾的网络就进来那时候我就去申请中华电信的信箱因为那时候还要拨接嘛，不过各位如果年纪有点大的就会知道那个 modem 还要咿哦咿哦咿哦一直叫的那个晚上要上网还要拿枕头把它盖住因为我家有小孩怕他吵到，超吵的，每次上网就超吵，而且还要再算时间因为一秒都算钱但是呢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因为它不方便网速又慢。可是到2008年的时候，就是 iPhone 已经隔年呢 iPhone 的这个创办人听说他要创办这一个 iPhone 的这个概念呢，他就跟他的工程师说，你们不要直接拿给我看你的成品，你把你的成品拿去养老院，老人会滑再回来找我。所以我们在座每个都是养老院的等级拿起来我就会玩了。有人说，iPhone 应该很难吧我好像5年前开始接触 iPhone 我本来是一般手机接触 iPhone， 我儿子跟我说，爸爸 你用下去就回不来了。我说有那么厉害吗？我就看起来说画面根本就是看不懂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结果才三天，我连电脑都变这个。所以觉得我也深陷在其中哦，啊，所以太可怕了。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谈到基础价值观？基础价值观呢，就是在你接触一个东西之前，你已经有一定的观念的话，那后来的东西就不太会影响到前面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习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比方说我们一天要吃三餐啊，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当例子，一天吃三餐，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它叫基础价值观。因为在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你在六岁以前啊，其实如果按照圣经箴言22:6来看哦，在12岁以前你为孩子建立的所有的价值观，他都不太会问为什么，直接接受，照单全收。所以如果在12岁以前没有把信仰把它教好的话，那后面就很辛苦啊。所以我到其他各地来分享这些主题的时候，常常会有啊这个伤心的父母问我说，我孩子已经国中了啊，都不听我的话啊，网络沉迷怎么办？我都会深吸一口气，就说只能为他祷告啊。因为我的只能为他祷告意思就是说，在神呢叫做没救啊，但是在神呢，诶，我们只能靠神啊，我们还不至于没救，但是你一定要抓住神。现在没有任何一套教育心理学可以救青少年，都没有办法，你只能陪伴他哦。啊，我的课后面还有一个辅导学嘛，我们就可以听听看哦。其实你只能陪伴他啊，其实是很困难，因为他的观念已经僵化了。所以基础价值观一定要趁机会培养好啊。那感谢神的带领哦，让我的孩子呢，在因为我跟我太太，我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有以结婚为前提要交往吗？我说有，他就说好，那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所以我们结婚的条件就是建立家庭祭坛啊，所以他很认真在建立。那我也今天看到成效啊，感谢神，我的孩子都20几岁哈，哎，不用叫他去读圣经，他每天自然去读圣经啊，他已经习惯了啊。后来我才发现啊，这叫做基础价值观啊。所以我虽然到处要跑，那我最重要就是行李箱。结果呢，大的行李箱、中的行李箱我都试过了，发现有没有那种更轻便一点的？我就问我儿子，我儿子说：“爸爸，这个运动背包超棒的啊，很轻便啊，然后它又可以伸缩。”那我就背包嘛，背包就斜背的、肩背的那一种啊。那我就说他跟我介绍之后还跟我说：“爸爸，你要背右边的时候，那前面有一个环，你右手再抓一个环。”你左手是很自由的活动，会很帅气的走在路上啊，你会年轻10岁以上。我听一听就说，我只是要背包啊，那么啰嗦啊。但是呢，我准备要出门啊，要到各地方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我被制约了。我背包装好之后拿起来，自然就背在右肩，手就抓环，就想说我在干嘛啊。所以我会发现，这叫基础价值观。基础价值观就是，不管你几岁，你在接触之前，你已经有一个先前面的习惯养成，这个习惯是可以把它盖过去的。所以我在想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碰汽车，要开车嘛，驾驶。开车之前，我们碰接触汽车，绝对没有人说，哎，你要学开车，来，去台车给你，按你玩玩看。不会吧？那撞死了怎么办啊？没有啊，就说我们要先读交通规则，然后呢，再来学驾训班啊，顶多有一个学习驾照。那、啊、你要开在路上学习驾照，旁边也要一定要有一个有驾照的人哦、啊，一定要按照规定。可是我们的手机的取用却没有考驾照，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给孩子啊手机的话，现在这是分阶段的哦。在还没接触手机之前，你一定要跟他机会教育， 就像我那个运动背包一样啊。你觉得你这样讲好像没用，可是呢，他拿起来就会这样用。啊，你告诉他之后，你跟他说，现在给你手机哦，啊，这个手机是打电话用的，啊，然后呢，上面有我们的 LINE 啊，然后呢，这个手机呢，这个上网之后还可以查网路资料啊，比方说我查给你看啊，联总有一个 Rhema 的网站啊，你的圣经不懂就可以打这边去看，里面还有经文啊，还有不同的版本啊。那跟孩子讲完之后啊，交给他，他就会记在脑子里面。他虽然没有故意记，但是不小心就会记起来，就被制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啊，你好吵啊，手机给你，不要吵就好。结果他当然是乱玩了，啊，会玩什么？玩最好玩的啊，甚至呢，他会被他的情欲牵着走。所以基础价值观的重要呢，就是在还没接触手机之前，我们要跟他这么做。啊，他可能已经接触手机了，可能再来要接触平板，再来要接触笔电，或是接触什么穿戴式的啊，现在那个什么 Apple Watch 啦，啊，还有什么 VR 啦，啊，现在连元宇宙都出现了，欸，整个人都掉进去了。听说一个元宇宙教会，我不知道那是在拜什么的啊，你都没有来到教会，那怎么叫做教会呢？教会不是一个会堂，教会是一群被神大用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啊，所以这个蛮奇怪的哈。所以我们要建立基础价值观。第二个讲到犹太人培养研读圣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对抗这一个网络成瘾的，因为网络成瘾是把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吃掉。现在我们要用敬拜神的时间把它吃回来，所以要培养每日读经。还有在读经当中呢，因为读经要让他有喜乐啊，读经要有喜乐，千万不要说你没有读经哦，不准睡觉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对，可是对那个孩子会有一个啊负面的感受。所以我第三个提到说，我们要正面引导胜于负面的禁止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那犹太人培养读经的习惯呢，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四岁开始慢慢要懂圣经的时候，他们做母亲的就会，以前是羊皮卷嘛，就会涂蜂蜜。那蜂蜜先让他尝尝看，先不跟他说要读经，先跟他说你尝尝看。那尝完之后说怎么样，甜不甜啊？好甜哦。好，那我们来打开这个甜甜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蜂蜜，那就是圣经哦。所以他会制约学习，会认为甜的读经，读经甜的。因为它是双向的，他就会这样记起来。所以我发现我太太还蛮厉害的，她是小学老师，她小时候就说来我们来泡茶聊天，哦，小孩子就手中的积木啦玩具就丢掉了，就跑过来围在旁边，哦，然后他就会点个小蜡烛，哦，当然有开他点个小蜡烛， 小孩子看到小蜡烛很高兴嘛，哦，然后呢就 一人一杯果汁，然后吹着凉凉的冷气，冬天夏天，然后就坐在地上哦，不是坐在桌子上，就坐在地上哦。那我就看到我太太就读圣经绘本啊，读完之后，然后读到让我没办法专心工作，因为他那个吸引力哈，哦，真的很魔性哦，就是你会觉得说，啊，一直探头在说，我现在讲到这个，哇啊，怎么圣经故事可以讲得这么精彩？啊，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呢，都写在圣经里面哦。”好，啊，小孩子就会觉得好听的故事就在圣经里。啊，所以在培养孩子读经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还不错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涂蜂蜜，可是这个太太的讲的话也像蜂蜜一样啊，就感动他们。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怎么样让圣经有趣。啊，圣经要怎么样有趣哈，啊？那我在这四年也在北区接高教的工作啊，我带各大专，现在叫大专班跟团契，一直跟他们说啊，如果可以的话，要培养每日读经的习惯啊，因为在这个世界现在似是而非的道理太多了，你如果没有一套圣经的真理，你就会偏左偏右哦啊。我们来看生命记哈。啊生命记28章， 十三节啊，是三十四节啊。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十四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坐首不坐尾，但居上不居下。”阿们。啊，所以神的祝福啊，啊，那这个地方提到说遵行神的话，那遵行之前一定要懂，所以要去读啊，然后还要不偏左右啊，圣经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做啊，然后呢不随从别神啊，他们现在比较容易侍奉的别人就是网路吧啊，然后就大家拿着手机啊，我觉得大家现在拿手机拿得很像在拜拜一样啊，手机这个手机就拿这样啊，拿这样滑啊，大家双手哦，哦捧了，恭恭敬敬的捧手机哦，这太可怕了。好，那第三个就讲到正面的引导胜于负面的禁止啊、哦。正面的引导就是，哎，我们来读经，啊、哦，来读经，我们不要去强调说你不要滑手机啊、哦。其实他如果真的要滑的话，如果在合理范围内啊、哦，我们是慢慢的把它拉回来啊、哦，因为如果已经各位是青少年，面对是青少年。青少年 的辅导、哦哦、其实不应该讲、啊、辅导的话、哦、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哦、比方说有一匹有一头这个马、啊、一匹马，马是算匹、啊、对马、啊、一匹马呢朝向各位的右边，诶、啊、你要把它拉向左边，你不能硬扯啊、哦、说这边这边、哦、那怎么办？那你只要牵着趴就跟他走一段路、啊、跟他走一段路，慢慢绕，慢慢绕，绕回来、啊、所以其实清教组的教员最辛苦，因为我是国中老师、啊、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我后来不太想退休，因为我可以玩国中生，很好玩，而且他被你玩得很高兴，他喜欢被你玩、啊，我每次把他玩到说：“哦，老师哦。”我说：“哎呀、啊，来呀、啊。”他说：“好啦好啦好啦，就来了。”哦，所以其实国中生其实很好玩，但是呢，你要跟他平等的地位，啊、哦，你用权威，你越权威他越反抗，啊、哦，你跟他当朋友的话，他你跟他玩哦，他就会跟你玩，啊、哦，其实国中生是，而且你要树立典范，你让他觉得说，我喜欢你，啊、哦，你要让他喜欢，那他你说什么他就会听。因为他们有一点点那个偶像崇拜，但我们不是要制造造神呐、啊、哈、哦，可是有一点点啊，不能这样讲啊、哦，你要让他觉得说哦喜欢你哈、哦，那你就说好啊、哦，那你就要听我的话啊、哦。我在学校是在学务处当组长啊、哦，就要管那个坏学生啊、哦。远远他们就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喜欢叫我春哥嘛哈，啊 哦, 哦，春哥好，春哥好，我就说有没有乖？有哈、哦，好要乖哦，好好就好。就跟他们玩来玩去啊，啊，那因为我们给他一个正面，你跟他说你可以怎么做，啊，其实你说你不要怎么做，其实我们会发现圣经很有趣哦，旧约写的都是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都是禁止的，他一开始一定要这样做嘛，啊，因为那是一个在形成基础价值观的过程，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到新约就说你做什么就有福了，做什么就有福了。那就变正面引导、哦、你看八福啊，你啊怎么样就有福了，有福了哈、哦。但是呢，实践你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啊、哦。但是它这是一个过程。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不可做什么，还是要该讲的还是要讲啊、哦。你不要问他说今天要吃饭饭还是吃面面哈、哦。叫你吃饭就吃饭，吃面就吃面，不要吃呢饿肚子啊、哦。啊，就是小时候嘛。哎、欸，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长大说你可以做什么，很棒哦。啊、哦，甚至你还可以做给他看哈、哦。好，前面讲太久，那我今天会分为三段哈、哦，三段大纲，所以我们还是以正面的优先，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真正的用途。其实也不用分享，大家都很熟，所以这一块我会很快就过去哈、哦。好，那认识网络载具的真正用途，这个我们都很熟，而且呢，我们被疫情呢逼得都成长了，连阿公阿嬷都非得学会手机不可啊、哦。 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听道理了。啊，我的父母在疫情期间呢很辛苦，因为他们不会用网络，然后我又住在台北，他们住在嘉义，啊，然后我要教他们说，啊，你就打开什么啊？他说，啊，我来打开都没啊，你没有网络，家里没网络，这么远怎么办？啊，结果他们有四个月的时间，哈，啊，真的就自己读经哦，没办法聚会，因为类封城嘛，都不能出去啊。啊，所以其实我还蛮内疚的，我怎么没有住在他们身边哈？啊，这个，但是后来他们也都会，后来就问他们说，哎，后来怎么样？他说嘉义教会就派人来教他们怎么用网络，阿公阿嬷一户一户的教，一户一户的教，啊，太厉害了哦，真的用到他们就可以来直播聚会。好，所以我们这边提到说知识查询。所以今天呢，我有时候会跟这个学生说哈，你今天遇到一件事情，人家在讲话，你可以去 Google 啊，现在 Google 最方便，而且不止 Google 呀，很多东西都可以查询哈，甚至呢，我们总会连总也推这个瑞玛的网站，你还可以看到原文，还有它本来的意思，还可以点进去我们圣灵月刊相关的文章，都帮你超连结啊。所以我会跟我的学生说哈，你今天还会被骗，那你笨死啊，哦！还会被骗啊，哦！那有一天也有可能，有一天哈，哦，教会里面也会出现异端，因为按照启示录来看啊，哦，在圣殿当中有撒旦的座位，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发生哦。所以有一天在台上的传道讲的是异端哦，有可能哦。那传道都可能讲异端的，那长子会不会讲异端？当然也会啊。啊，你要怎么分辨？你要怎么分辨？你心中没有一把尺，怎么分辨？哈，所以每天读经一定要，啊，这基本款啊。所以最近呢，从疫情开始，这个教牧处也在推家庭祭坛啊。你不但你读，而且呢，你要带孩子读，啊。那家庭祭坛前置作业很重要，就是个人读经。你没有身教，你怎么教孩子？啊，有教育学家就说，身教不是最重要的。身教是唯一的教育，你没有身教，那你就不要谈教育了。所以你本身一定要行得正，啊，我读经给孩子看，让孩子看到哦，爸爸妈妈在读经，啊，老师在读经，啊，老师在聚会，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说，来读经，来聚会，一定很有 power 哈。所以第一个讲到知识查询，所以你都可以去查，然后呢，还可以及时的求证。啊，那很多事情可以借由网络呢，可以提高效率。啊，本来要办什么什么什么的，现在呢，网络一办，哇，一下子根本不用出门哈，手机按按摸一摸就解决了哈。再来呢，啊，听说在台北哈，有一次有人做一个测试哦，用网络去拦截测试，啊，在尖峰时段通勤中的捷运上面，大家。有超过不知道三成还四成的人在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不是看新闻哦，也不是在看影片哦，是在网购。上班的时候就捷运上面 PPP 哈，就开始网购，哇，居然三成哎，啊，所以大家就发现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哈。那因为网购你就不用还要去选了，你还要舟车劳顿，搞不好要找停车位很麻烦，不用，所以提高效率。那另外像远距教学我们也很熟悉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提到这边远距教学还有我们的直播聚会啊，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实体聚会。好，我们最近有一些教会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人从直播聚会开始呢就一直直播下去了，就不来教会，因为在家里面很轻松啊，啊也不用跑这么远的路啊。那我是石牌教会的哈，我就会跟我们的老人家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实体聚会哦。你在线上聚会如果用 Google Meet， 你也只能看到人头啊哈，然后呢，这个没有亲切的感觉，而且你来到教会哈，除了听道理外，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施行爱心，你可以去关心谁家啊，这个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你可以帮他祷告啊，然后你还可以问。彼此问安，彼此帮忙，你还可以带东西来分享，啊，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取代的，啊，当然，它这个像视讯会议， 它也是一个有效果、很有效率的啊。结果呢，像远距教学啊，我自己在当老师，在那个时候远距教学，我发现对于成绩好的人，远距教学它的效果更好，因为像我们现在在虽然在实体，可是你们看到我呢啊，最后面就会觉得啊小小的一个啊，前面看到我就比较大，但是在远距教学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大。然后老师还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如果你的画面够大的话，哎，每一个都看得到，所以大家会觉得有那种家教的感觉，一对一。但是呢，我在直播上课的时候，因为我面对是国中生，都给我关荧幕，叫都叫不开，把荧幕打开，没人理你，反正你也打不到他嘛，啊，结果通通都是卡通图案，所有都是变成那个动漫的角色啊。我都对动漫讲课了。好，那视讯问诊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时代，因为我确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叫视讯问诊啊，先加 LINE 啊，然后跟我说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啊，啊，然后就打开啊，啊，就还要拿那个我确诊的那个棒啊，那叫什么？快筛啊，就给他看，哦，你确诊了，好。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什么感觉呢。我说哦，啊，就开那个发烧止痛药什么，就去拿回来。好，好，感谢主，这个叫做视讯问诊，好，视讯通话。那第三行就谈到网购啊，有提到那订票也很方便啊。最近常常去总会开会哈，啊，开会也不知道开完几点，然后呢就去到高铁站，去到高铁站呢手机拿起来按，然后就买到票，然后就通关就进去。啊，我就看一下时间，20秒到站，从开始买票到取票到 B 通关20秒，啊，多方便哦！还有转账呢，现在也是手机摸一下就钱就出去了哦，啊，报税啊，还有呢，但是最重要是宅配福音，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在推那个飞行的天使，啊，然后在石牌教会我们也有每天，因为我们是每天一章的读经。啊，那为了让大家有一起读经那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因为进度相同，所以传道者的聚会呢，每天都照着当天的进度讲道，所以呢，传道就除了礼拜六以外，礼拜六按时分粮嘛，啊，晚间聚会通通都是照当天读经进度，啊，所以大家就开始追剧，聚会的剧追剧，啊，就发现大家就原来我们不是不读经啊，原来是读经哈。啊，没有人可以问啊！现在呢，泡茶聊天，来到教会泡茶聊天，说：“哎，我们最近读到那个第几章，对不对？”“对呀。”“你有没有读到什么？”“有啊。”“那什么意思？”“不知道。”“哎，问传道。”“好，问传道。”所以泡茶聊天真的在聊天，天国的天啊，不是说他们家的小猫生小狗，不是问这个人哦。好，所以宅配福音呢，变成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的福音讲道啊。所以石牌教会的频道，我就突然发现，哎。订阅率居然订阅数多少？我们才200多个信徒哎，啊，上面订阅数是1600还是1700，忘记了，从哪里来的？啊，因为我们是很稳定的在讲到照进度，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应该有这种需求，啊，所以我也有时候会建议其他的教牧说，可以想想看要不要教会这样来做哈，让大家是。可以愿意去追求，好，好，但是呢，网络载具这是我们要对孩子提醒的啊。当然，这个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很有技巧啊，千万不要用很鄙视的角度说啊，你还在滑手机，你滑到快死掉了啊，怎么样？像我都没有在滑手机，我看没有在滑手机的老师应该很少了哈。好，但是我们要去强注意哈，那我们这个都可以先放在心上。必要的时候跟他分享，而且他们最喜欢听八卦，啊，所以呢，最好是你在跟这个老师讲话的时候，是要讲给这个学生听。我跟你说，哇，最近听说哈，滑手机滑到哈变笨，你知道吗？真的哦，啊，他就在旁边就，嚯，哦，我听到了，听到了哈，啊，但是如果你直接跟大家讲说滑手机会变笨，又来。所以这一招是我爸教我的，说这个叫做指桑骂槐，啊，我爸很厉害，他都 都跟我妈妈在讲哦，哦，今嘛吼，伊那吼，你敢知谁家的小孩吼多不听话，怎么样怎么样讲？啊没有哇，阿伊那是安那嘎出来吼，啊我们在旁边听说哦，不要像那样子，啊，原来我爸也会教育了，好厉害，虽然他是做西装的。好，第一个功能强大，所以我们比较担心是他想你想看什么，想知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有几年在。我有大概四年啊，在学校刚好被啊调去做那个职务调整啊。其实我本科是理化，但是那个职务调整说会他去接行政，所以我做四年的资讯组长，要管网路啊、机器啊，啊要设计学校网页啊，啊要管防火墙设定啊，啊然后呢，当我坐上那个位置，然后交接完就发现，哦天哪、啊，怎么那么好用？啊，但是很多事情就做不完，修不完的电脑，修不完的网路。我们那个硫磺区，因为我在北投那边硫磺区哈、啊，网路一直断线啊，好不容易后来换光纤网路才比较稳定一点。哦，早期那个网路线拉很窄，然后呢不知道断在哪一个 switch， 还要一段一段去测啊，测到最后我都腰酸背痛了、哦。但是呢，有一天我看到我前面的干事在接龙，然后我忙得要死。你在接龙，太可恶了！我就用远端把他的电脑关掉，然后他电脑就突然进入关机模式，嗯，就射到圆圈，就啪，然后他荡在那边，哦，我真快要笑出来了，可是我憋住，啊，然后他就转头，组长，我电脑坏了，我说我有看到，怎么办？我来看看，然后重开机就，哎，好了，哎。没有，没有这样讲哈。可是我发现哇，太好玩了哈。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还可以远端看人家的荧幕哈。啊，在电脑教室有设定广播，我就开始看学生每一个在看什么。我说某某某同学叫你做作业，你再给我看卡通。他就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对啊，你现在在看到谁对不对？说哦，啊，我说我这边都看得到啊。所以其实呢，网络很可怕。你厉害的人、哦、真的是会有一种当神的感觉啊。所以骇客本身就有一种造神的感觉，他就是我要害你啊，远端把你电脑关掉，让你错乱啊。但是这个东西会让我们有那种欲望，而且它有隐秘性，所以像携带方便啊，随时随地啊，还有呢，偷偷摸摸啊。所以呢，你在私底下偷看什么？像因为我学理化了，我有时候跟学生说，你知道吗？你们现在长得很帅很美，是因为大气压力把你压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上的大气压力有一头非洲象的重量啊。我说你如果真的很帅哈，那就把那个大气压力抽掉嘛，你到外太空去啊，每个都嘛变米乌啊，就每个脏脚也全都凸出来哈，一定很难看啊。所以你今天会人模人样是压力压出来的，我就在想、欸、压力。所以我们今天在人群当中哈，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你会人模人样。但是你进入密室，那个压力不见了，你就鬼模鬼样了，啊，你就会开始乱来了哈。所以我就跟孩子说哈，你要滑手机，你要上网可以，请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啊，旁边有人在。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建议的哈。那另外一个无底洞设计，我们都知道，滑也滑不完呢、啊、哈，一直往上滑，哎、欸，怎么滑不完？啊，我发现 IG 还有一点滑得完，他说以下没有了，还出现一个以下没有，因为我 IG 的追的人数很少，所以滑两下没了。哦，哎、欸、，IG 还是可以滑的。哦，但是如果你追踪的太多，那就另当别论了。那 FB 就滑不完哦。怎么一直滑都滑不完啊？可能 FB 没有追不追踪的问题啊，加好友就一定要看啊，就被强迫要啊，好，所以会无限满足欲望啊，甚至呢这个虚荣啊，就有人上网啊，然后呢就很多人按赞啊，你就会觉得哇，很高兴哦。好，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段影片哈。看一段第一个影片啊，第一个影片，就我们来看这个目前在南韩的网络成瘾的现象。
天台社会几乎人手一机，不论是边走边滑还是边吃边滑，走进车厢人人都是低头族。而南韩政府统计显示，南韩青少年 98% 都有手机，其中高达 30% 青少年更是严重的手机成瘾症患者，甚至变成南韩
Teenagers get obsessed with games and refuse to go to school, and cyberbullying and argument.
现代社会几乎人手一机，不论是边走边滑还是边吃边滑，走进车厢人人都是低头族。而南韩政府统计显示，南韩青少年 98% 都有手机，其中高达 30% 青少年更是严重的手机成瘾症患者，甚至变成南韩的社会问题。
These teenagers get obsessed with games and refuse to go to school, and cyberbullying and arguments with parents 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小孩手机看太多，让父母越来越难管教小孩。家长这时才惊觉自己孩子罹患了手机成瘾症。
I did not know what she was watching, whether she was watching YouTube or playing games. If I talked to her about it, there would be an argument.
这位父亲的女儿是今年16岁的尹彩玲，她在某天赫然发现自己从下课后开始滑手机到凌晨四点都没有睡觉，也让她决定寻求帮助。
At first, I started using it simply because I was bored, but now I just use it for no reason.
没有意识下就在滑手机，因此南韩开了16间戒掉手机成瘾症的专门训练营，全由政府赞助经费。而近来借手机的年轻人将有12天都不能用手机。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mp, kids have agonized looks on their faces. They say things like, I want to go back home. I really hate it. Why am I here? But that's just for the first 2 days.
南韩精神科医生更警告，手机用太多会伤脑，让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减弱。
Major symptoms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frontal lobe a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t becomes harder to control impulses or anger. The ability to suppress or overcome difficulties becomes weak.
这是因为大脑前额叶主要负责认知决策，也是掌管专注力和调节情绪的重要区域。前额叶功能发，
因为电网它很紧张，它不但是你脑放空而已，它还会把你脑部血液抽走啊。因为我们在玩很激烈，像那种逃命的、僵尸杀僵尸啊，头在地上滚的那种哦，那你就很紧张，怕被杀啊。虽然你在玩手机，可是你的身体会进入一个会进入
现在是
逃命的状况哦。
会几乎人手一机，不论是边走边滑还是边吃边滑，走进车厢人人都是低头族。而南韩政府统计显示，南韩青少年 98% 都有手机，其中高达 30% 青少年更是严重的手机成瘾症患者，甚至变成南韩的社会问题。
These teenagers get obsessed with games and refuse to go to school, and cyberbullying and arguments with parents 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小孩手机看太多，让父母越来越难管教小孩。家长这时才惊觉自己孩子罹患了手机成瘾症。
I did not know what she was watching, whether she was watching YouTube or playing games. If I talked to her about it, there would be an argument.
这位父亲的女儿是今年16岁的尹彩玲，她在某天赫然发现自己从下课后开始滑手机到凌晨四点都没有睡觉，也让她决定寻求帮助。
At first, I started using it simply because I was bored, but now I just use it for no reason.
没有意识下就在滑手机，因此南韩开了16间戒掉手机成瘾症的专门训练营，全由政府赞助经费。而近来戒手机的年轻人将有12天都不能用手机。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mp, kids have agonized looks on their faces. They say things like, I want to go back home. I really hate it. Why am I here? But that's just for the first 2 days.
南韩精神科医生更警告，手机用太多会伤脑，让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减弱。
Major symptoms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frontal lobe a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t becomes harder to control impulses or anger. The ability to suppress or overcome difficulties becomes weak.
这是因为大脑前额叶主要负责认知决策，也是掌管专注力和调节情绪的重要区域。前额叶功能发展主要在童年到25岁才发育成熟，但现在小孩滑手机却越来越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一项研究更发现，常滑手机和平板的儿童大脑和一般孩子出现明显差异。
The interviews and data from the NIH study have already revealed something else. Kids who spend more than 2 hours a day on screens got lower scores on thinking and language tests.
青少年滑手机主要都在玩游戏或看脸书等等社交网络，而每一个赞都是提供大脑奖励模式，刺激了多巴胺释放，也让青少年更沉迷用手机。
More likely to act impulsively, and use social media compulsively instead of like checking yourself.
更别说沉迷滑手机用社交网络，缺乏直接沟通，也影响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同理中枢。研究发现，这个功能受影响，人将丧失同理心和沟通能力，也让年轻世代虽然身边拥有许多高科技，却是满足感最低、成就感最低的世代。同样新闻，周朝瑞、林佩仪报道。
好，谢谢哈。那刚刚这个只是开胃菜哈，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啊。当然这些东西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每一条都跟我们的学员讲啊，因为讲我们要掌握的就是重点啊，就是一次一个，一次两个啊，最多三个哈。所以包含我们啊，今天没有提到这个吧？这个新教材的问题啊，各位也有新教材，因为新教材那时候是啊，我也参与哈，负责在编撰。啊，当然有一些还要再调整。啊，新教材我们给各位很多内容，但是新教材我建议你选三点讲就好。啊，因为我们一定要给这么多，因为我们有城乡差距，有的地方呢，你教的这个青年班呢都是资优生，啊，每个吸收都很强。啊，有的呢，你讲一点就要讲很久，慢慢的讲，慢慢的讲。啊，其实我不认为每一课都要讲完啊，我们是把它。写这么多，我给你食材，然后你就去调配，啊，这个是题外话。所以刚刚在提到这个啊，这个网络成瘾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最主要他提的就是脑部受损。其实我全身都会受损啊，但是脑部我是比较担心，因为你全身坏掉了，还可以再调回来，脑部坏就没救了，啊，后来才发现说，哎，脑部有救，哦，最近有看到一个，就是要用阅读的方式。啊，这下午我们会再谈阅读的方式，一天读10分钟的纸本，慢慢读，读到有味道，就这样而已哦，你的脑部就修复了。啊，那这下午会再谈。啊，当你那读10分钟可以读什么？刚好一天一张圣经，我觉得太棒了，啊，太棒了。啊，一方面神高兴，一方面又另类的好处。啊，这是下午我们会提到。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网络成瘾，我们比较担心就是。它占据我们敬拜神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一样要用敬拜的时间把它时间抢回来。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想说下午的啊，我们吃饱睡足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哦。好，那上午的课程先到这边，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